你有工作，但你有护照吗？护照与职业有四个不同。发现护照是一种艺术，职业常常强调竞争甚于合作，财富甚于慷慨，权力甚于服务，意识形态甚于真理。他们随时可能摇身一变，成为对自己的服务。护照已经在我们里面，就像囚禁藏在土里，等待春天来临，就会蓬勃生长。
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
与信仰的活水相遇。
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境界有声》，境界有声。
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六种征兆显明你的护照》，作者杰瑞希泽。选择职业是我们所做的诸多重要决定之一。除了婚姻与父母的职分之外，职业要求我们付出的时间、体力与忠诚远超其他事情。我将职业定义为一个人赚取收入所从事的特定工作，通常提供某些位置和权利，帮助我们融入社会，成为对社会的秩序和福利有贡献的一员。护照则是一个神学的字眼，经常被含糊地使用。我将护照定义为神如何希望使用我们的时间、体力与能力，以便在这个世界服侍他的特定意向。显然，护照与职业之间可能出现重叠，许多人正在通过他所从事的职业实现神在他们生命中的呼召。但也有一些基督徒喜欢把自己的工作说成是神的呼召，而他的同事却看不出他有什么特别之处可以让他们联想到信仰。我们要如何发现呼召，或者呼召如何发现我们？许多人年轻时不明白什么是我们的护照，那并不意味我们没有护照。我们借由动身踏上旅程而发现护照，抵达那里的旅程是护照本身必要的部分。护照至少在四个方面不同于职业。第一，护照超越职业。每一位基督徒最主要的呼召是跟随神，不拘能力、地位、机会或背景。无论年轻或老迈，普通或非凡，贫困或骄养，每个人被神呼召要信靠、服侍并顺服他，这是我们最主要的呼召。当代的基督徒作家葛尼斯认为，呼召就是神毅然决然地呼唤我们靠近他，以至于我们全人、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以及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投注于一份特别的贡献、动力与方向，活出回应他的呼召与服侍的样式。呼召时常使用我们的职业，虽然呼召从来就不应该被贬低为职业。我有一位朋友，他的职业是医生，但是他的呼召比职业更为远大。他利用医生的身份完成大多数医生轻视的目标，进入社区做老师，讲授病理知识。我家之前的保姆莫妮卡是公立学校一年级的老师，他和学生的互动，他在教室外与家长建立的联系，以及他为学校祷告的方式，都使他和我认识的大多数老师迥然而异。呼召可以涵盖工作，指引我们的方向，职业 则无法实现。最近我遇到一位拥有20个孩子的女士，其中6个是她亲生的，其余14个是她领养的。她家中的喧闹熙攘一点也没有使她困扰，她流露出一种平静、喜乐和活力，仿佛滑步越过舞台的舞者。她把拥有20个孩子的母亲身份尽职发挥，虽然她没有从事传统的职业，她却是在实现她的护照。每个人都拥有护照，建筑工人、医生、女裁缝、艺术家、军官与会计师，虽然他们的工作不是投入特定的宗教活动，无论人们是否是基督徒，只要他们能够并确实对共同利益有贡献，为了正义、真理、美与良善的缘故而挺身前进，他们就有份于神的工作，即使他们不了解自己正在做什么。我们从以赛亚书得知，古列王甚至借着允许犹太人回到故乡，参与神更大的计划。我们如何看到周遭的世界？指向我们的呼召。在我的脑海中，我明白世界上有许多错误的事，然而我没有用心灵的眼睛去看。例如，我不太关心举措失当的政府，虽然我几乎每天在报纸上看到相关的消息。我也没有为温室效应、海洋污染、都市的文盲与东欧的移民而辗转难眠，虽然我清楚这些问题，偶尔也会捐款响应，但是有些事我的确用心灵的眼睛去看。我看到基督徒坐拥2000年的信仰传承，他们却活得仿佛灵性的孤儿。我看到教会充满不成熟的基督徒，他们不知道如何将信仰与生活结合。我看到大学生拥有4-5年宝贵的时间，为他们将来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做出重要的决定，这个过程中他们需要引导。我自己曾经从事过3种职业：堂会牧师、校牧与教授。我只拥有一项基本的护照，成为理念挂帅的学术领域，与关怀具体人的教会之间的桥梁，让神学的学术研究贴近一般人，同时预备学生未来进入教会和世界。对多数基督徒而言，护照不是单数，而是复数。多数人拥有多重的护照，我们必须学习如何履行全部的护照，谨记简单、平衡与弹性的重要性。基督徒在职场中可能面临3个问题。第一，并非每个人的护照都切合一种特定的职业。有时候，人们工作是因为他们需要收入谋生，与兴趣和动机无关。年轻时我铲煤、做汉堡包、改公寓、卖鞋子，因为我需要钱。那些如今成为我可以对孩子津津乐道的故事，或者用来作为讲道的例子，但其中没有一种工作关乎我的护照。有些人终生所从事的工作没有提供太大的满足和护照，因为他们要养家糊口。有时候职业确实会阻拦一个人发现或追求护照，好像具有不可思议的力量。我想到一位年轻的学生，他受感动要去第3世界做医疗宣教师，然而几年之后，他发现自己安于在郊区做受人尊敬的医生，那份工作的报酬支持他过着舒适的生活。他坚持，我必须考虑自己职业的保障与发展。还有一个女孩，在大学期间渴望公益，努力学习法律，这样她便可以用专业知识服务社区里有需要的群体。但是现在她每日忙于处理的却是棘手却又获利颇丰的离婚案件。 他为自己改变方向提出的理由是正义没有前途。我在大学教书时也亲眼目睹类似的悲剧，一个聪明的学生原本希望成为通过学术研究服侍神，但研究所对他造成的不利影响，他的学术兴趣逐渐变得模棱两可，作品深奥难懂，他愈来愈不关心课堂教学平凡又琐碎的工作，只关心自己的论文在哪里发表。他尽量不花时间和学生在一起，他认为学生会妨碍他潜心研究，他反倒尽可能参加各种学术会议，像一只昂首阔步的公鸡周旋于会议间，试图引起注意并先声夺人。我不得不说，他已经离开了当初激发他努力的护照，成为一个研究神学却不学神的人。另外，有些呼召从未转换为正式的职业。现代人对职业，尤其是对权势、地位和职业所提供的收入耿耿于怀。这种情形把那些选择不追求职业生涯的人边缘化。有些持家的父母将父母的角色视为呼召的重心，但世俗文化轻看他们的有效价值，因为他们没有正式的职业。我并非暗指住在郊区处理离婚案件或成为学者有错，我只是提醒大家，职业能够以巧妙又隐藏的方式破坏我们对服侍神的委身。大多数的职业拥有庞大的附属系统，研究所、职业工会、行政组织、评估方法、行业标准，强加给人与基督教的信念不兼容的价值观。职业太常强调竞争甚于合作，财富甚于慷慨，权力甚于服务，意识形态甚于真理。他们能够摇身一变转为服务自己，因此拥有职业也相对承担了风险，阻拦我们对神的委身。神定一人并赋予那个人呼召，然后人为神国度的目的自由使用职业。诚如葛尼斯所说，呼召应该优于工作和职业的抉择。发现呼召的主要方式是沿着我们每个人被创造和被赋予恩赐的路线。发现呼召是一种艺术，它是直觉的过程，挑战简单易行的步骤和驾轻就熟的公式。我们需要专注于征兆，征兆提供暗示与概念，给予我们呼召的方向。在这个过程中，有六种征兆亟待发现。一，我们应该审视自己，是什么动机驱使我们？我们必须明白最深刻与最真实的自我。什么吸引我们的兴趣？什么赋予我们力量？无论基于何种原因，有些人似乎拥有内在的驱动力，推动他们前行。内心深处的动机促使人们开创崭新的事业，谱写交响曲，投入新的研究，或者去需要的地方任教。仿佛他们必须做这件事，不仅因为他们具有每一项呼召需要的才能，也因为他们拥有兴趣、活力与热情，那一种动机就在他们里面。二，发现呼召的第二项重要的因素是才能。具备良好的意图还不够，我们必须拥有完成工作的恩赐和能力。三，人生经历。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有时候把我们推向呼召。一个男孩的母亲死于癌症，他后来在临终医院工作。一位遭遇多年虐待的女人为饱受殴打的女性开设了一间诊所。在每一种情况下，人生经历或唤醒他们生命的呼召。四，机会构成的环境。神能够使用环境带领我们， 如伊丽莎白·艾略特所说的，环境毋庸置疑是神旨意的一部分，他会使用环境顺水推舟将我们推向正确的方向。一个人大学时期的经历有时会提供产生呼召的机会，惠沃学院有些学生在夏令营担任辅导，他们后来成为青年计划的领导者。其他学生利用一个学期待在拉丁美洲，他们回来之后从事经济发展的工作。这些机会可以帮助检测青年的恩赐，并发现他们的呼召。五，人的声音。参与团队可以帮助我们发现呼召。一个人很少在与人隔绝的情况下发现呼召，唯有朋友足够了解我们，可以判断我们的恩赐，倾听我们的梦想，挑战我们的想法，鼓励或劝阻我们的计划。朋友帮助我们认清自己的优缺点，发现我们是谁。六，喜乐的服侍。神希望我们活得喜乐，他呼召我们用愉悦的心服侍他。当我们靠近呼召，我们会从中发现喜乐。这些是我们应当寻找的六个征兆，但他们不是容易实施的步骤。一个人直接听见从天上来的声音是十分罕见的，使徒保罗听见了，但提摩太就没有听见，保罗在信仰上的多数同伴也没有听见。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呼召会随着时间和透过经历浮现出来，神会透着醒思、才能、经历、机会、团体与我们心中的愉悦对我们说话。当我们实现生命中的呼召，我们就是在实行神的旨意。一项属于我们的独特呼召就像一组指纹，呼召从我们的性情、才能与人生的经历延伸而出。呼召已经在我们里面，就像囚禁潜藏在冰冷的地下，等待春天来临。届时它会窜出地表，蓬勃生长。我们最深沉的呼召应该带领我们踏上发现之旅，我们必须走向神要我们去的地方，尽管这不是一条容易的路。
唯有主爱充满在我心，我的心灵喜乐赞美主，再次盼望之地，充满喜乐之地，向主献上我的爱，唯独主的同在充满我，我的心。直到 献上我的一生。